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唯独上帝的荣耀。这个著名的这个德国作曲家巴赫，在他每一个作品完成之后呢，他都会在上面签上 SDG。 什么意思猜得到吗？ SDG 三个字呢，就是拉丁文 Soli Deo Gloria 的缩写，唯独上帝的荣耀。这个巴赫呢，他是比路德早晚两个世纪的人，但是呢他深受路德的影响。宗教改革的这个成就之一呢，就是这个管家神学。在宗教改革以前，教会界的观念里面呢，是只有教皇、主教、神父、修士这样的人呢才是神的仆人，他们被称为圣品人，只有他们的工作才是神圣的，而普通老百姓是平民阶层，他们的工作是世俗的，是相对来说不重要的。但是呢，这个观念呢是不合乎圣经的。圣经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彼得对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彼得他的范围呢，不是限定在于牧师或者长老或者执事身上，他是对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们说的，你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基督徒呢，应该要看到自己的角色，看到自己的使命。而且同时呢，旧约里面的那些圣徒，我们来看，雅各是牧羊人，约书亚是将军，大卫是国王，但以理和约瑟是外邦的首相，尼西米是省长，他们都不是天主教制度那种意义下面的圣品人，但毫无疑问他们都是神的仆人。与此相反的是主耶稣和使徒那个时代的大祭司，那些人按着职分看是神的仆人，但他们所做的事和神的旨意相悖，他们其实是神的仇敌。因此呢，一个人有没有荣耀神，不在乎他的职分是否是圣职，而是在乎这个人是否行在神的旨意中，他的心是否是向着神的，他是否在乎神的荣耀，是否为神的荣耀而奋斗。所以改教家们他们发现了天主教的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就修正了这个问题。所以宗教改革之后呢，我们新教徒对工作的态度是神圣的，我们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做好我们本职内的工作，就是荣耀神。在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当中，关于人活着的主要目的是什么的答案是，人活着的主要目的是荣耀神，并且以他为乐。因此我们如果明白了第五个唯独，唯独上帝的荣耀之后呢，就不难理解巴赫为什么要在他的作品上面签上 SDG。 因为巴赫正是宗教改革精神的一位传承者。那么我们来看唯独上帝的荣耀的定义是什么。唯独上帝的荣耀的意思是，既然上帝对人的救恩是上帝借着自己的意志和行为独立完成的，那么一切荣耀归于上帝，就是教导将所有荣耀都单单归因于上帝，不仅仅是因为耶稣基督定于十字架上完全的救赎恩赐，而且因为这种救恩带来的信心的恩赐，这种信心是由圣灵缔造于信徒心中的。改教家们认为，人即使是由罗马教廷、教皇或者教会圣统阶层分圣的人，他们也是不配以得荣耀的。那就是说，不能因为人的好做的好的事情而颂扬他们，而应该颂扬上帝并将荣耀归于他，因为是他才使那些人得胜，并且做好的事情。从表面上来看哈，无论是新教还是天主教，没有人会反对唯独上帝的荣耀这一条。但是呢，天主教教会的一些信条、规条、做法呢，正是和这一点相违背的。改教家们对前四个唯独的坚持呢，都是为了这一点。因此呢，明白了这第五个唯独，才真正的明白了 宗教改革的五个唯独的精神。如果说哈，第一个唯独，唯独圣经是五个唯独的根基的话呢，那么这第五个唯独，唯独上帝的荣耀是五个唯独的血液，它贯穿五个唯独，一切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那么那些改教家他们为什么要坚持唯独圣经呢？因为唯有圣经是神独一的无误的文字启示，是基督徒生活的最高准则，所以将圣经特别的突出出来呢，才是将所有的荣耀都归于上帝。若是高举教会或者传统的权威的话呢，那么教会或者人都分走了部分神的荣耀。我们坚持唯独信心及因信称义的道理呢，是因为我们认为没有人能够靠自己的行为来在神面前称义，我们只能单单凭信心依靠神的恩典，这就将人得救的荣耀单单归于神。如果信心是出于人的话呢，那基督徒还是有可夸的，因为他们比其他没有得救的人，他们具备了得救的信心。但改教家说不是的，信心不是出于人，神的恩典在人的信心产生以前，因为神的恩典临到，所以信心才在人的里面产生出来。所以如果有人有得救的信心的话，那是神赐给他的恩典，唯独神的恩典使人得救，这样就将全部的荣耀都归给神。改教家对唯独基督的坚持，更是坚持唯有本来是神而成为人的耶稣基督才是神人之间独一的中保，唯一的救主，其他任何人无论是玛利亚还是使徒都不能分享这单单属于神的荣耀。可见呢，改教家他们在五个唯独上的坚持是为了神的荣耀而坚持的，他们要将全部的荣耀都归于神。那么我们接下来要来看呢，圣经当中呢有两条主线，一条是救恩的主线，一条是神的荣耀的主线。多数的时候呢，教会都会强调救恩，以救恩为读圣经和教导的核心，改教家们却不如此，他们以神的荣耀为他们读圣经和教导的核心。有什么区别呢？这两者区别非常之大。第一点呢，这两者的区别呢在于立足点的不同。如果哈以救恩为中心来理解圣经的话，我们所在乎的是什么？我们所在乎的是救恩对于我们个人的益处。我们理解的福音无外乎耶稣接纳我，耶稣医治我的疾病，耶稣满足我的需要，耶稣能安慰我的忧伤，耶稣能理解我的软弱，再过分一点呢，耶稣能赐福给我，耶稣能帮我发财，耶稣能使我美梦成真。这些单据哈，你单个拿出来看呢都没有问题，但是合在一起呢就有问题。如果一个人的信仰只是这些的话呢，说明他所信的是人本的信仰，是以他自己为中心的信仰，而不是神本的信仰。他的信仰的一切的核心呢都是他自己，而耶稣呢只不过是来成全他的梦想，把他的缺陷补上罢了。而且甚至更严重一点呢，这样的人甚至可能是不得救的。为什么呢？因为罪人重生以后啊，罪人身上是会发生一个改变的，从自我中心呢转变到以神为中心这样一个转变。所以如果一个人总是他的信仰当中总是我总是我为中心的话呢，这个重生发生的改变呢可能是没有在他身上发生的。但是呢从教义层面上来说，这个人是没有违背任何一条教义，因此呢这个是格外危险的。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的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从十七节，我们从十七节读到二十一节。新约，多少页？魏光再报一下。第三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好，弟兄，我们一同来读一下。 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那么现在问题是，保罗这里所说的那些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保罗这里说的这些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很显然他说的是基督徒，对不对？如果说是教外的人的话，他没有必要流着眼泪的讲这些，因为教外不信主的人，他们以地上的事情为念的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呢，保罗流着泪说，就是因为这些人是基督教教内的人，他们是称为弟兄姐妹的，但是呢，他们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们所顾念的都是地上的事情，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考虑的只是自己的需要。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里说的，就是说人可能呢在教义上一条都没有违背，但是呢仍然是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呢，他完全有可能可以接受前四个唯独，而不践行第五个唯独的。请注意，我说的是践行，也就是说实践第五个唯独。为什么呢？因为这第五个唯独上帝的荣耀，没有一个基督徒他会去反对这一点的，起码他不会去明着去反对。但是呢，我们从实际上来说啊，什么样的人会真正在乎神的荣耀呢？只有那些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会真正的在乎神的荣耀。而以唯独上帝的荣耀为立足点的基督徒呢，他才真正的明白这五个唯独。换句话说呢，你有真正的字面上正确的教义呢还不够，你要有正确的立场，也就是说你要有正确的立足点，你才能够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为什么呢？因为立足点决定你的视角。所以唯独上帝的荣耀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神学视角，相对应的也就是神本的神学，也就是真正的合乎圣经的神学。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九章，
这里六十一页七页的六十一页开始。
路加福音的第九章，我们从23节我们读到26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舍己是什么意思呢？舍己就是否定自己，不看自己，放下自己，如同视死如归的人一样。十字架呢，对那个时代的门徒来说呢，就是一个可怕的刑具，他们基本上不可能会误会主耶稣的。所以一个背上十字架的人是什么人呢？是慷慨赴死的人，他是要前往刑场的。所以你看，所以请注意这里24节的这里的这个因为， 所以呢，这里呢，主耶稣讲，因为呢，他明显他在讲的是什么？他前面在讲跟随他，后面在讲的就是失去生命的事情。所以呢，主耶稣是在说，真正跟从他的人呢，他要应当要有这种视死如归的这样的心智。如果以救恩为中心来思考的话，我跟随耶稣就为了得救，那我得救以前却要失去生命，这个就是一个很难理解很难接受的事情。再说了，耶稣他本人他不是和我们一样需要救恩的人，那他那么义无反顾不顾危险前行的动力来自于哪里呢？或者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些基督徒，他想着我自己得救就好了，我为什么要在乎别人有没有得救呢？所以你如果以救恩为中心的话呢，你没有办法给这些问题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但是呢，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正确的视角，我们看马太福音的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到第十节，我们一同读。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这个就是主导文，这个可以说呢就是基督徒生活的最高的宗旨，就是这个。所以耶稣他自己又不需要别人拯救，他为什么要义无反顾不顾危险呢？因为他要世人都尊他的父的名为圣，他要他父的国降临在这个地上，他要他父神的旨意呢在地上通行无阻。所以换句话说呢，耶稣一切事工的目的呢就是要荣耀他的天父。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有人门徒拿东西给主耶稣吃，主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所不知道的。他们就在想，诶，难道有人偷偷拿东西给他吃？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的一切的动力，就是要让他的父神的荣耀，让他父神的旨意得以成全。所以同样的，荣耀神呢也是基督徒一切事工的动机和推动力。所以这个就好像汽油对于汽车的重要性一样的。所以如果说我们以救恩为主线来讲福音，而不是以神的荣耀为主线来讲福音的话，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福音派教会会软弱了。因为呢他们在乎的都是自己得救而不是神的荣耀。所以呢这个最后呢就像什么，就像是一个没有油的车，你教义全部正确，但是你背后你没有 passion， 你没有动力去为神奔跑。因此呢，一个舍己的人，也就是一个不求自己荣耀的人，只求神的荣耀的人，这个呢才是真正跟随主的人的标记。所以唯独上帝的荣耀呢，这一点呢应该成为我们读圣经以及看待一切事物的视角，也成为我们一切事工的动机之所在。所以我们再来理解主耶稣说的舍己的那段话就不难理解了。跟随主耶稣呢是就是立志像主耶稣一样完全的顺服神，甚至是完全顺服以至于死，这样呢是真正的荣耀神。那么我们说殉道呢，可能说是离一般人有点远，那么咱们说点实际的，跟随基督呢是要付上代价的。用麦克阿瑟牧师的话来说呢，是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就为了要荣耀神，无论什么样的代价他都愿意付。这个呢是基督门徒的心智。那么今天我们在座的基督徒呢，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真理的缘故，你有没有付代价的心理准备？主耶稣讲过呢，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呢，他要自己衡量他开始这个功他能不能完成这个功。我不晓得 从前传福音给你们的人有没有给你们讲过，跟随耶稣你还要衡量代价了？这是耶稣自己说的。所以如果人没有讲到位呢，那是人的失职。我们说呢，口称耶稣基督为主的人呢，是不能真正得救的。必须是什么呢？必须是真正以基督为主的人才能得救，这叫 Lordship Salvation。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他真正的以神为主的时候呢，他是真正的荣耀神，他也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这个呢是圣经的教导，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主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称呼耶稣为主，这个是名义上的基督徒，遵行天父旨意，这是实际的基督徒。所以主耶稣说的再清楚不过了，有名无实的基督徒是不能进天国的。但是呢，这个麦克阿瑟牧师呢，他因为这样的教导呢，在 YouTube 上面呢受到一些假教师的攻击。我事实上我非常理解那些假教师的愤怒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本性呢是恨神的，罪人的本性是恨神的，没有一个人会反对上天堂。你问他要不要上天堂，他说要，要不要跟我做个决志祷告就可以上天堂，他当然愿意。但是呢，罪人的问题在哪里呢？他愿意上天堂，但是他不喜欢神在那里，不喜欢有一个要对我指手画脚，要告诉我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的神在那里。所以呢，他们希望有办法能够得到一个没有神在那里的天堂，所以假教师就按着他们悖逆的耳朵给他们送上不用悔改不用顺服神就可以得救的假福音。所以当这种假福音被戳破的时候呢，他们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这些假教师他们所传的这种假福音呢，和我们所要讲的以神的荣耀为中心的神本的神学是格格不入的，但是呢却以救恩为中心的人本的神学非常的融洽，毫无违和感。所以因此当一个传道人传讲神本的教导的时候呢，发现有一些基督徒不喜欢听跑了，不用着急，他们很可能不过是没有得救的冠名基督徒而已。真正的基督徒没有不希望神得荣耀的。第二点呢，我要讲到呢，立足点的不同呢决定了视角的不同。我们如果以救恩为主线来看的话，从创世纪第三章读到启示录的倒数第三章，也就是二十章就可以了。从人类的堕落直到神的审判，创世纪的一二两章和启示录的最后两章二十一二十二章好像是毫无必要的。甚至有一些人认为呢，神就是爱，地狱的存在也是毫无必要的，所以他们就帮神一个忙，把地狱从他们的教导中省去，好像神多此一举损坏自己的形象一样。但是现实并非如此，这些记载在圣经中的章节呢都是绝对必须的。从唯独上帝的荣耀的视角呢，我们看到呢，创世纪一二两章是关乎神的创造的，神的创造彰显神的荣耀，而启示录的最后两章讲新天新地，是关乎神的新的创造，是更加荣耀的，一样是彰显神的荣耀。地狱的存在也是彰显神的荣耀，天堂彰显神的慈爱，地狱彰显神的公义和祭邪，天堂地狱都彰显神的圣洁神的荣耀。因此换句话说呢，不以神的荣耀为中心的时候呢，你读圣经就没有办法读到圣经的全貌，你也没有办法真正的懂圣经所传的道。我们来读一下罗马书的十一章。罗马书的十一章三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一句话呢，应该成为我们神学的一个中心。这个我们有一个老师，他给别人签名授书的时候呢，他就喜欢签上这个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你一翻就翻到这里， 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圣经本于神，依靠神，归于神。唯独信心本于神，依靠神，归于神。唯独恩典本于神，依靠神，归于神。唯独基督本于神，依靠神，归于神。所以你我也是一样的，我们也是本于神，依靠神，归于神。这个呢，应该成为我们整个世界观的一个提纲挈领的一个最最的中心。英文版是 For from him and through him and to him are all things 万有都概括在里面。 To him be the glory forever。 这个保罗在这里呢，他本来是在讲什么东西呢？他本来是在讲因着以色列人的刚硬，但是呢，神却借着以色列人的刚硬，使救恩临到外邦人。所以保罗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就是他在他的教导当中呢，他被圣灵感动，他感慨于这个神的智慧的奇妙，他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他就从他的教导呢转向赞美神。罗马书11:33-35，我给大家读一下：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他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神是万有的源头，神创造万物，所以万物都是从他而来，所以万物受造呢，都是彰显神的荣耀的。19:1-4，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这一段经文呢，是经典的，被我们用来作为普遍启示的一个教导。普遍启示这个是改革中的又一个贡献呢，将神的启示分为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一般来说呢，特殊启示呢就是指圣经神的写下来的律法，而普遍启示呢是指神透过受造物来彰显自己。所以呢，跟特殊启示相比呢，普遍启示呢，第一个呢，它不是通过语言的，无言无语嘛，也无声音可听，它不是通过言语的，它是通过自然，通过历史，通过人的良心来传递关于神的信息。罗马书1:20，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第二个呢，普遍启示呢，它不是给某个特定的先知的，而是给所有人的。第三个呢，普遍启示它不含有关于救赎的信息。因为有这个普遍启示的存在呢，我们人天生有一点点关于神的模糊的认识。因此呢，在人造的宗教呢或者哲学里面呢，也能显示出一些好像是好的东西来。那个呢，就是源于起初神造人的时候呢，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样式来造人，所以人的里面呢本来有神的形象。但是自从人堕落之后呢，人对神的认识，就人里面的那个本来的那个神的形象，它是被破坏了，它不仅是模糊的，而且是残缺的、扭曲的、篡改过的。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不可以把人的著作和神的特殊启示圣经等量齐观。有个中国传道人说，老子和摩西一样都是先知，这个是最明显的最基本的神学错误。老子和摩西不能等量齐观，道德经同样不能和摩西五经等量齐观。像老子这种中华古先贤的著作呢，是不能等同于普遍启示的，只能叫做对普遍启示的回应。普遍启示是从神而来，它是绝对无误的，但是呢，罪人对普遍启示的回应是有错误的。加尔文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宇宙呢就像是舞台，神是这个舞台上面的主演， 人是观众，本来一切都是清晰的，你可以清晰的看到神透过这个宇宙来彰显他的荣耀，透过这个受造物。但是呢，因为人的罪呢，人的眼瞎了，所以人看不见。圣灵重生人之后呢，人观看这个宇宙呢，仍然是模糊不清的，直到他戴上眼镜。这个眼镜是什么？眼镜就是神的话语，就是圣经。所以通过特殊启示呢，我们再看自然，再看历史呢，我们就能够从普遍启示中读出那本来就在那里的神的荣耀。就像一首生命圣诗《天赋世界真美丽》所唱的一样，一切聪明美好物都是父手所造。林直信牧师说，每一片叶子都在呼喊是上帝造我的。所以如果人没有堕落以前，人应该很自然的看见大自然就赞美感谢神。但是呢，人堕落之后呢，人就把这些当作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既然一切的受造物都是神为着他自己的荣耀而创造的，那人也是受造物之一，甚至是受造物的巅峰。人活着呢，就是应该要荣耀神。神创造万物之后，他把这个修理看守伊甸园的任务呢，交给亚当。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份工作，亚当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项目经理。这就意味着人在工作上面是有使命的，是要向神交战的。换句话说呢，亚当这个看守园子啊，做园丁，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俗世的工作，他也是神圣的，因为是神吩咐他去做的。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哥罗西书的第三章22-24节。第三章22-24节，好，看到了，我们一同来读。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全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所以这里保罗在劝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做的普通的属世的工作，或者是服侍世上的主人的，但是呢，保罗告诉他们说，你们所做的要为主而做，因为你们所侍奉的是主基督。所以呢，这个宗教改革的这个管家神学呢，它不是改教家们编出来的，而是呢实实在在是有圣经根据的。路加福音第五章里面，彼得彻夜打鱼，什么都没有打到。所以当白天呢，主耶稣吩咐他彼得下网打鱼的时候呢，彼得很为难，因为这个已经不是最佳的打鱼时间了，而且我作为专业的渔民，我连夜最好的时机打鱼一只都没有打到，你一个木匠，你来指导我打鱼，他不情愿。但是呢，因为对主耶稣的顺服呢，他就下网了。结果他一下网就捞到满满的一网鱼，这些鱼哪里来的？或许是主耶稣那一瞬间创造出来的，好像他五饼二鱼的时候一样的，一下子变出来的。或许呢，是主耶稣吩咐海里的鱼在那个时候游到彼得的网里面去。无论哪一种途径哈，它都显明什么呢？显明耶稣基督是这些鱼的主，或者说耶稣基督是打鱼行业的主。同样的，在正常的各行各业，不是那种有悖于道德的行业，都应当要让主显出他的主权来。我们看诗篇的第八章，诗篇的第八章，诗篇的第八章第3-9节，我们一同读。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对，第九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所以你看啊，这里神将万物都交给人来管理，所以人按着自己的恩赐来管理这个万物的时候呢，他就是荣耀神，他就是对神赐给他的这些恩赐呢是善加使用了。彼得前书四章的第十节第十一节，彼得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照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问大家一个问题，烧饭的恩赐算不算恩赐？烧饭的恩赐当然算恩赐，对不对？服侍人，这是服侍人的一种。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不太好意思说是圣灵的恩赐，但事实上呢，我觉得呢，这一切的恩赐呢，都是从圣灵来的。在出埃及记35章里面讲到，有一个人叫比萨列，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能工巧匠。所以呢，以此为依据呢 ，John Piper 牧师认为，哥林多前书12章里面所列举的圣灵的恩赐呢，只是一小部分，圣灵还有很多很多别的恩赐。你比如说创造力。有的人他就特别特别的有创造力，他的创造力是哪里来的？圣灵是创造的灵，他的这个创造的恩赐呢，这个人的这个创造的恩赐呢，当然是从圣灵来的，这个荣耀呢应当是归于神。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呢，宗教改革的一个贡献呢，就是管家神学这个思想呢，就是基督徒在他自己的行业上用神给他的恩赐来服侍神。比如说瑞士的钟表匠，他们认为呢，他们的手艺就是神赐给他们的恩赐，他们要用这恩赐来荣耀神，那就是造最好的手表。所以靠着这种精神，他们造出了全世界最好的手表。宗教改革之后呢，有大批伟大的科学家，他们认为呢，我们的主创造了这个世界，我们的主也喜悦我们去发现、探索和认识他所造的世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科学的研究就是他们的神圣的使命。所以一大批如雷贯耳的名字，像牛顿、帕斯卡、法拉第、伦琴这些人呢，他们都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他们都是带着这个 SDG 的精神，就是唯独上帝的荣耀的精神，在从事他们的工作。我个人认为呢，这个是这种神圣的使命感呢，是过去200多年以来科学飞速发展的原因之一。这个呢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基督徒的文化使命 cultural mandate。 但相比而言呢，今天这种精神在教会当中失去，只有改革中的教会在强调的。而且最明显的有两个领域呢，就是科学和政治。在教会里面呢，不许讲科学和不许讲政治呢，这个是叫做政治正确，一讲就有人给你抗议，好像只有讲圣经才属灵。这个呢，我说的直白点啊，如果教会这样子教出来的基督徒的话呢，他只有在周天在教会里面才属灵。因为你一走上社会呢，你不可避免的会面临你的信仰和科学还有和政治之间的一些冲突。所以教会如果禁止讲论科学和政治的话呢，那就相当于是在暗示那些领域跟属灵的事情完全无关，属于可以完全放弃的领域。现实是什么？现实是那恰恰是属灵征战极其重要的两个阵地。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啊， 科学和政治上的影响力能不能影响人心？大家想想看，科学和政治上的影响力能不能影响人心？如果哈一个学区，他掌管学务的官员是败坏了，他可以给你的孩子设计同性恋性教育的课程，给你的孩子灌输大麻不是毒品的思想，你怎么办？如果哈，如果进化论在科学界的地位持续稳固的话，你在家里面，你教你的孩子教一切的圣经的道理，去了学校，老师告诉他，那个圣经都是骗你的，创造论是假的，你要相信科学，科学告诉你进化论才是真的。所以你看见吗？这些都是可以成为阻挡人认识神的坚固壁垒，但是教会却不知道抢夺这些阵地的重要性。所以呢，另一个战士寒心的是什么呢？就大战在即，本来应该跟你并肩作战的战友，他们却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打仗，我们回家过年不是很好吗？所以按照神的原则呢，就是让那些不知道应该为何而战的人呢回家去休息，打仗的时候呢你不能带着他。我不认为教会里面应该主要讲政治和科学，但是呢我同样反对绝对不让讲政治和科学，这些呢都是应该覆盖到的话题。就正如路德为了神的荣耀，他勇敢的在国王和教皇面前刚强站立一样，在政治和科学的领域里面也需要有属神的战士出现，来为神的荣耀而刚强站立。我很羞愧的是什么呢？如果我提到近前的科学家，我只能提到几百年前的科学巨人，可是现代的近前的科学家凤毛麟角，远远少于那个井喷的时代。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教会丢掉科学这个战场的后果。所以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呢，你经常会遇到一个局面，那个被传福音的人呢，他常常会以一种看待无知群众的眼神来看你。你可想而知，当他的心这么骄傲的时候呢，他是听不进福音的。你的道讲的再好，他的耳朵都是封闭的。冯秉成牧师他自己做见证，他当年没有信主的时候，他做博士后，他去查经班里面呢，因为他是学生物的，他觉得呢，我比你们这些无知的人呢，都是更懂生命的奥秘的，所以他在查经班里面舌战群儒，好像智商碾压众人一样洋洋自得。突然来了一个系里面的教授，信主的，他立马感觉自己好像矮了一截。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呢，我们不是要那些大牌的科学家他们对我们信仰有什么帮助，我们不是需要帮助的人，是那些因为骄傲而瞎了眼的人，他们需要帮助，他们需要基督徒去帮助他们能够谦卑一点。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第八节，这作者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我们今天有看到万物都服耶稣基督吗？并没有。所以但是呢，我们相信将来万物都要服他，这个呢当然是由神所成全的，但是呢我们基督徒奋斗的方向也应该是朝着这个方向，我们要让万物都服在主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所以我们这些人，我们由神所造，我们 from him， 我们靠神而生活，生命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 through him， 我们为神得荣耀而生活，我们 for him， 这样的一切的荣耀呢就都归给神。那么我们既然说到人受造是为了荣耀神，但是现实是人堕落之后呢，就不再是按着应有的样式正常的存在了，人倾向于荣耀自己而不是荣耀神。所以比如说一个人遇上什么难处，他会许愿，他说如果神帮助我，我就信他。后来神真的帮助了他，他一开始也说感谢神，但是一扭头呢，心里就放嘀咕，会不会只是赶上我运气比较好，或者可能就是因为我靠着自己的奋斗我度过了难关。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也是这样的， 要说感谢神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我得用排除法排除一切别的可能性之后，我才愿意说感谢神。后来呢，我就察觉到了这个呢，正是我是罪人的一个证据。我归荣耀给自己的时候，从来不需要这么麻烦的，从来不需要去很努力的去思考这个功劳应该不应该归给自己。所以呢，我那一刻呢，我就明白，我就悔改了。归荣耀给神呢，是一个意志的选择，是一个立场，而不是理性的分析。所以呢，我们看见一个不信神的人啊，不信神的人，他很惨的时候呢，他会怪神，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你又不信神，而且甚至你可能相信没有神，但是呢，你一旦需要骂、需要怪的时候呢，就需要有个神存在了。然后呢，你很少看到一个不信神的人，他春风得意的时候，他会说感谢老天，绝对不会的。所以有个牧师总结这种现象叫什么？叫做有功劳呢就归给自己，有错呢就赖给神。这个呢就是人堕落之后的样子，完全偏离他起初受造的目的。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怎么办呢？一个系统里面出现故障的话，它就应当要有纠错机制。这个耶利米书十八章，神差派耶利米去一个窑匠家看窑匠干活。所以耶利米看这个窑匠干活的时候呢，神就告诉他说，你看这个窑匠他干活，他如果这个泥做这个窑器如果做坏了，他怎么办呢？他就把这个弄掉，然后重新拿着这些泥去再做一个别的东西。所以这个意思很明显，就像工厂里面生产产品一样，如果一个工厂生产的产品不合格的话，两种选择，一种呢就是把这个产品拆毁了，拿它的材料去做别的产品，另外一种呢就是把这个产品完全的销毁。而这个地狱呢就是这样一个纠错机制，就像人间的律法一样，如果一个人正常生活的时候呢，他是自由的，但是他如果他要祸害别人，就得把他关起来，免得他继续祸害别人。所以地狱也是如此，人堕落成为罪人，亏缺了神的荣耀之后，但是神的公义不能因为人的堕落而废去，所以罪的问题必须解决。所以当罪人犯罪，神把罪人投到地狱当中，得到相应的刑罚，公义呢就得以保全。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第九章的十七节，我们一同读。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我们再读二十二节和二十三节。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找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所以地狱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是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这个呢也是神的荣耀。所以如果我们不以神的荣耀为主线来读圣经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你不明白为什么需要有这些的存在。同样的，救恩呢就更是为了神的荣耀了。我们刚才讲的，我们思考问题的都是思考三点：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 ；from him, through him, to him。那么这个救恩呢是 from God 没错 ，through God 也没问题。但是很多人没有明白的一点呢，是救恩 is for God。我们很多时候只是救恩 is for me， 但是我们不知道呢 ，salvation is for God。那么我们来读一段再明显再清楚不过的经文，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以弗所书的第一章 我们从第三节一口气读到14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你看，你讲圣经里面如果有一个东西重要的时候呢，它会两遍出现。所以如果一个东西三遍出现的时候呢，它就是非常的重要。在这个短短的这十二节经文里面呢，这个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反复的出现，在第六节、12节和14节反复的出现。所以你就看见了救恩的目的呢，就是要使神的荣耀得着称赞。那么得着谁的称赞呢？得到这些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名分的人的称赞，得到这些在耶稣基督里得了基业的人的称赞，这些在基督耶稣里有盼望的人的称赞，这些有圣灵的凭据等候被赎的人的称赞。所以这个是神的救恩的终极目的，叫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得到他的子民的称赞。所以我们要明白一点什么呢？救恩的终极目的呢，不是关于人的，不是关于我的医治、我的拯救、我的产业，而是关于神、关于他的荣耀的。救恩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抓住这个点，我们对于救恩的理解呢是有偏差的，而以这种有偏差的救恩观为事工的根基呢，是很有可能出问题的。那么我来给你演示一下，传福音怎么样也可以成为一个偶像的，成为造一个偶像的。这个呢，我们上次讲过呢，很多福音派教会的思路呢，传福音就是最重要的事情，把福音传出去就行了，有人信主就好了，人数增多就好了。上次我也说了，实用主义呢是教会的一大祸患。如果教会只看外面的果效的话呢，完全可能误入歧途而全然不知，而从外界来看他们是成功的。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4章第8到第10节。马太福音第4章的第8到第10节，这个是魔鬼对主耶稣的三个试探之一。魔鬼把主耶稣带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跟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 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请注意，这里主耶稣并没有责备撒旦为说谎的，因为撒旦呢确实是有权柄将万国的荣华赐给人的，因为现今的世界呢就是握在撒旦的权柄之下。那么请思考一下，耶稣他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他岂非就是要来施行拯救的吗？岂非就是要来做王的吗？对不对？那么既然要做王，又有很多人要拥立他做王，撒旦呢也支持他做王，那他如果向魔鬼敬拜的话，不是任务立刻就完成，立刻就当上万国之王吗？但是呢，如果耶稣向撒旦敬拜的话，一个向魔鬼敬拜的王又岂能荣耀神呢？所以主耶稣抵挡魔鬼说，撒旦你退去吧，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所以很显然，主耶稣他不是一个只看结果的实用主义者，因为神看人是看内心的。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一点呢，传福音当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你要传纯正的福音，按照合乎神的心意来传讲，荣耀神比事工的果效是更加重要的。所以如果你把传福音放在第一位呢，你别的东西都可以往后靠，不合乎圣经也没关系，传的福音假了也没关系，只要人数增多就好。但是呢，你把荣耀神放在第一位，你就会非常注意你要怎样来做你的事工，你做的是不是合神心意的，你传的是不是合乎圣经的，你要有了这个，这才是真正的福音。同样的，主耶稣受到了这个试探，我可以说今天所有的传道人都会受，魔鬼会来给你说，哎呀，你何必要那么死板呢，非要把圣经里面那些难听的话都讲出来，你何必要让人去讨厌你呢？你想想看，有谁喜欢听那些责备的话？你就轻飘飘的讲一些神的爱，然后再加上我教你的这些方法，教会立刻就复兴了，人多奉献多，也没有人讨厌你，多好。所以一个不警醒的传道人呢，他会很容易就接撒旦给他的这个诱饵，他会妥协了他本来应当传讲的真理，去学习撒旦教他的方法，而且发现真的很成功啊，教会人数真的多起来了，奉献也多起来了。你看看成功神学的传道人，他们做的正是如此，他们的教会越大，假教会越大，假信徒越多，他们将来在神的审判台前的羞耻就越大，这些人的杜甫就是他们自己的神。有一个成功神学的假教师，我搜他的名字，谷歌竟然自动的在后面加了自动搜索，给我加了两个字是 net worth 净资产，我有点好笑啊，什么样的人我们搜他净资产，企业家或者政客我们搜他的净资产，一个传道人谷歌让我搜他净资产，我就搜他净资产看他多少，一搜他的净资产有 7.6 亿美元。这些人哪里是传道人，这些人是贼，是神国的贼，就好像犹大一样伸手到这个主的这个口袋里面去偷钱。所以如果传道人重看果效的话呢，他是绝对的掉在撒旦的这个陷阱里面的。所以解救我们这些做教师的、做圣经教师的人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我们不能把注意力聚焦在我们讲到的果效上面，不能聚焦在别人听了你讲的道高兴不高兴上面，而是要聚焦在这个是否合乎圣经，这个是否合乎神的心意，这个讲出来能不能荣耀神，这个呢是需要和自己的肉体征战的。如果我们的事工是为了要荣耀神，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的话，我们就少受这样的试探。最后我要讲到呢，十架神学和荣耀神学的一个对比。这里我先告诉大家一声啊，这里的荣耀神学呢是作为一个贬义词的存在。这二者的对比呢开始于马丁路德，公元1517年10月31日，当马丁路德把他的这个95条论纲钉在这个威腾堡教会的大门上，这个事件呢就成为宗教改革的标志性的开始。但是当时教廷并没有把这个当成一个很大的事情，他们把这个只是当作一个地方性的事件，就把这个事情的处理呢交给路德本地的那些弟兄奥古斯丁社团。所以这个奥古斯丁社团呢就开了一个海德堡会议，就把路德叫过来，大家集中起来进行辩论。 路德的这个思想的核心呢，十架神学就在这次辩论中得以凸显出来。顾名思义呢，十架神学呢就是以十字架为中心的神学。十字架本身呢是充满反合性的，它是充满看似相反其实相合的这种张力。比如说哈，比如说在世人看来呢，十字架是残酷的，但是呢在基督徒看来呢，十字架是充满神的慈爱的。在世人看来呢，这个十字架上的耶稣呢是软弱无力的，但是在基督徒看来呢，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伟大的救赎大功。所以十字架呢给我们带来的呢是颠覆性的认识。因此呢，路德认为呢，所有的神学词汇都应该因着对十字架的认识而重新被定义。那么荣耀神学的神学家呢，他们是根据人的理性对神的期望来建造他们对神的认识，结果呢，他们最后他们就使神看起来像他们自己。而十字架神学的神学家呢，就以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为基础来认识神的自我启示。举个例子哈，比如说神的大能，当一个荣耀神学的神学家他听到这个词的时候，他会怎么想呢？大能，我们人的想象力当中什么东西是大能？可能炸药是大能，原子弹是大能的。所以呢，他把这个大能呢无限的放大，那个呢就是神的大能。但是圣经怎么讲神的大能呢？圣经讲什么是神的大能？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而福音呢，在世人看来是愚拙的。所以你看，明显的不同。再来一个，就是什么是荣耀？荣耀的神学家就认为荣耀就是得胜。所以呢，他们也有人把荣耀神学称为凯旋主义 ,triumphalism。那么什么是得荣耀呢？无外乎是不会生病，凡事富足，万事顺意。但是这些全部都是今世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成功神学啊。所以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这些人只以今世的事情为念。但是你用他们这个标准来看圣经中的圣徒的话呢，你会发现什么？你会发现圣经中的圣徒都是失败的。彼得以前是自由往来的，还是个企业家，结果呢，现在跟了耶稣之后，他得要被人绑到他不愿意去的地方，最后被倒钉十字架。雅各被斩首，约翰被流放，多马被长矛戳死，等等。还有使徒保罗，他在遇到荣耀的主以前，他是同辈年轻人中最有学问的，是宗教界的后起之秀。但是跟随主之后，他失去了他原来拥有的一切，他四处传道，居无定所，食不果腹，饱受逼迫，最终也在罗马殉道，被斩首而死。按照那些荣耀神学家的逻辑来看呢，保罗的一生呢是被耶稣给毁了。他们是这样觉得，但他们不好意思说出来罢了。所以可能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觉得，也不好意思说出来罢了。所以你发现呢，如果你不透过十字架呢，你看不到基督的荣耀，你也看不到这些使徒他们的事工的荣耀。所以呢，这些荣耀神学家他们所理解的荣耀全是错的，他们不懂十字架的荣耀。只有透过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们才真正的认识神的荣耀。很多时候呢，基督徒的潜意识里面都有这种荣耀神学的影子。我们认为呢，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呢，就一定是万事顺利的，好像约瑟一样，神与他同在，他凡他所行尽都顺利。但是我们故意忘了，约瑟在当上宰相之前有13年的时间为奴隶和囚徒。或者呢，我们以为一个蒙神喜悦的人事工一定有果效，圣经给我们看见的也不是如此的。耶利米的事工就没有看到他的果效，耶利米始终是一个哭泣的先知，而且在不幸的人看来呢，事态的发展只是越来越糟糕，仇敌的临近越来越近。保罗也是一样的，当然今天我们看保罗的事工很大，但是回到保罗那个时代，起码在他活着的时候，他并没有立刻亲眼看到他自己事工的果效有多么大。甚至到他年老的时候，很多曾经他服侍过的教会和弟兄姐妹都离弃他。提摩太后书1章15节，他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亚细亚 就是那么多的教会他们都离弃保罗，他们不再爱听保罗所讲的道。是保罗做错了什么吗？并没有，神就是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神要让他所爱的门徒经历基督的患难之后与基督一同得荣耀。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保罗知道呢，基督所经过的荣耀之路呢，是先受苦再得荣耀，先经历死亡再经历复活，先经历降卑再经历升高。这样的道路呢，是真正跟随基督的人也要经历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有这样的看见呢，今生的一切的难处呢，都不足以让我们灰心丧胆，因为我们的荣耀的盼望呢，是完全胜过这个世界的。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上了高天，掳掠的仇敌，将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握在他的手中，然后将这个荣耀的使命赐给我们，赐给他的教会。所以我们如果明白这些之后呢，我们对我们的事工呢，我们有个正确的期盼，我们不指望我们的服事一定能够有兴旺的果效，我们也不指望我们的服事一定得人的称赞。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神是否因为我们的服事而得荣耀。正如我们常说的话，神看重我们这个人远超过看重我们的工作，比我们的事工果效好坏更重要的是，在神面前你我是否是一个蒙神喜悦的人。所以今天啊，做传道人，做圣经教师的人，你的才能是次要的，你的讲道的技巧是次要的，重点是你的里面，你是不是一个对的人，你向着神是不是一个对的人，你是不是一个不求自己的荣耀只求神的荣耀的人。这样的人像施洗约翰一样，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样的人圣灵要充满他，这样的人神要与他同在。所以愿父神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服事中都得荣耀，跟弟兄姐妹们共勉。卫光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